你好呀，我是 Alison， 欢迎来到煽风点火。今天我在录制的旁边有一位非常可爱的新朋友，他是我们小区的社交大神猫咪，一只黄白相间的小猫咪。我在国内停留的这几个月和他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每天在小区围着整个大圈散步的时候，他都会陪着我整整走完一圈。今天我找到了一个安静的角落，他就坐在我的旁边咕噜咕噜的，我们和你一起带来这一期的节目。正好今天的话题与小动物有关，我就感到很荣幸他愿意陪在我的身边。现在他把他的小脑袋放在了我的腿上，我想他应该是长期散养的猫咪，好像有一点点养在一楼可以抓老鼠，所以他并没有真正的坐在过人类的腿上。我引导过他很多次他都没有上来，但是他刚刚把他的头轻轻地放在了我的腿上，觉得很开心。快速补充一下，后来他就一直趴坐在我的双腿上，感觉睡了非常甜美的一觉。
咪咪，乖乖。
今天我又跑到户外来和大家录制播客了，如果可以听见小鸟的声音，可以听见猫咪的咕噜咕噜，这些都恰恰是我们身处在虽然不是一个完整的野生大自然，可是每当我们亲近自然的时候，就会有这样平和的外在与内在，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包涵我这个非常野生音质的播客。我其实是写了一篇散文，是我与动物的一些小故事。因为真正要说起来，我是要在26岁以后才第一次受到了真正的动物教育。那过去这些年来，我是花了大把的精力去探索一个自我，看透了他的脆弱、虚妄和自以为是，哪怕是走进更深更远的内在，也发现仍然是被限制在一个人类中心的无聊语境里。总归就是那点事儿，对过去的沉湎，对未来的焦虑，在烦躁与平静之间来回切换。我也慢慢终于与那个小我握手言和，不再对其迷恋，也无责备，这是一种直达灵魂的自由感。从前的生活，外部世界充斥着他人、他者，那个无形的社会规则。无论是生活在东方还是西方，都一样，都有一样人性的弱点。我发现这些社会游戏很荒谬，早早就退出了金钱地位的玩家身份。虽说获得了大量表层的自由，但是要抵达真正的平静，还有一座更高的障碍物。那便是每个人都面临的一个自我。今年年初，我突然像开窍一般，在家门口真的看见了鸟。它们当时成群结队，大概有6-7只的样子，在一群低矮的灌木丛中雕琢种子。我一出现，一瞬间它们就四散飞去。我看见它们黄色的臀部，展翅高飞的轨迹，喜出望外。这当然不是我第一次看见鸟儿了，那从小到大直到习以为常的鸟，在很长时间里竟然都在我的生活里隐了身。我在这时才发现呀，这大自然的生动比任何电影或是小说，更别说短视频了，还要精彩万分。我的眼睛终于又亮了起来，太好了，不用活在屏幕里了。而后我发现出门再也不需要去听音乐或是播客，用以塞满某种无聊的空白。鸟鸣成了最为动听的乐章，学着去分辨这些美丽的歌唱，颇有韵律。在好长时间里，我真是活得既聋又瞎。就这样，我成为了一个挺糟糕的观鸟者。 更甚的是，我开始更仔细地去了解生物，从那占领了整个地球域的细菌微生物，到嗡嗡嗡的昆虫世界，更不用说我们熟悉又陌生的哺乳动物了。我一想起自己对生命多样的盲区，就兴奋不已，快乐的要飞出天际。这种我曾探索了许多年的深度幸福感，只需剥离原来那种总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视野，就可以轻松抵达。也没错，在我生活的最为动荡与迷茫的那几年，除了因二十几岁前额叶神经元还未完全连接以外，还有很大的原因是那时我生活在一个与一切自然都远远隔离的大城市，怪不得总是焦躁又不安。变美成了第一要事，赚钱也提上了重大议程，而后就陷入无穷无尽的无聊社会游戏里，离自己这个作为生命本身的一环的自己却越来越远。我们与自然的距离就是我们与自身的距离，当我们离生命源越远，也就越容易被欲望蛊惑，接着浑浑噩噩随波逐流度过一生。这样倒也没什么不对啦，只是浪费了这大好又难得的生命体验。我是一个很热烈的环保分子，自然是不愿意轻易去浪费的。而关于动物，我的情绪转变是这样的，从好奇、恐惧、喜爱、怜悯到尊重，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段比较私人化的历程吧。也事先提醒一下，在接下来的讲述中，你会反复看见我提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贪婪、无赖、愚蠢与恶毒，这当然是人性的弱点，也绝非我有意去做出反人类的言论。我并不讨厌人类，除了一大堆的不堪，人啊，也有数不尽的闪光与善良，更别提那美妙的自我意识智慧了。我们的祖先和大自然合作竞争了上万年，你作为现代人，能够做的最好的回馈是感激。不知道大家对于野生动物抱有怎样的情感呢？也许是爱怜，是无视，或是蠢钝如我一般，在很长时间里，对他们都是害怕。和猫咪相处，我所学到的最重要的哲学便是，一切恐惧都源于无知。这一章要和大家聊到的情绪是恐惧。首先，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件我人生中排名前三的糗事儿。那是2014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第一次与他人合租。起初的那两个月，我还在一家媒体公司上班。在大概是3月份一个闷热又潮湿的初春天里，买了一袋速食饺子下班回家。那时候的我还从来没有下过厨。在厨房烧水时，我打开自己的卧室门，突然看见开着的窗子面前有一只精神抖擞、半延展着身子的小壁虎。它看看我，我看看它，那小小的陌生身躯竟然让我先尖叫了起来。于是它迅速逃走，从我的书桌背后一溜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我惊恐万分，立刻停止烧水。不夸张地说，24岁的我在卧室里看见爬虫，是由内而外到身躯都在害怕的。室友恰好不在家，我竟然给房东打了电话。我们的房东是一对上海中年夫妇，比我的父母要大上10来岁那样。他们没听明白家里进了什么，以为是蛇。老先生很热络地立刻赶过来，在他得知是一只小小的壁虎时，是很无奈的，但是也无可奈何。彼时的我是真心的害怕。就找了半天，我希望他可以将它扔出去，我只是害怕在睡觉的时候它爬到我的脸上怎么办。哎，自己真是又荒谬又可笑，没常识又没见识。我记得当时我还远远地站在门边上，当在地上突然看见它的时候，老先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脚踩上去，小壁虎发出了它的身体可以发出的最大响鸣，接着就一命呜呼了。我现在也记得他被踩扁的样子。这件事情在很久以来都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直到我从印度学习瑜伽回来的某个白天，刚刚旅居到布达佩斯， 一个人待了近两周。那天在家里打坐，那只小壁虎突然进入了我的思绪里，我止不住的哭。其实当我在写下讲述这段往事的过程里，也一直在哭，愧疚不已，只因为我的无知与愚蠢就缩短了他的生命。我忘了，在我因为陌生而感到恐惧的时候，他也害怕极了。那时生活在大城市的我早已远离了故乡，我指的是小时候熟悉的那片土地，触摸过的那些野花、不知名的树、浆果、蝴蝶、蜻蜓、蚂蚁，还有见过蛇出没的山地。那些无名的山脉与小溪是我的故乡，不是什么人造的共同标签。而与壁虎的缘分在这里还没有结束，还有一个小小的后续。后来也就是4年以后，我和我的先生放下一切，做起了游民嘛。我们一生轻松地慢行东南亚各个国家。当我们来到柬埔寨高龙萨伦岛时，岛民都说这里还未被过度开发。我们住的酒店度假村也要特地派船来接我们，因为陆地上无法行车抵达。带着不知名的憧憬，我们推开了房门，玻璃墙身的四周被各式绿植环绕，令人心旷神怡。只是来到晚上时，我才发现墙上活跃着好几只小壁虎。虽说在这时我少了一些恐惧，但是心里总暗暗担心他们会不会一不小心从墙上掉到我脸上呢。其实这是一种非分之想，壁虎对人类毫无兴趣，也从不主动攻击。而我老公可好，他开心地表示我们有一群抓蚊子的好伙伴，非常甜蜜地与他们道晚安。柬埔寨的这个小岛美极了，有那种古老的原始森林，还有夜晚在海面上会发光的浮游生物。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光着脚丫，直到有一次推开玻璃房门时，看见刚好路过的一条银环蛇。我突然想起接我们的那位嬉皮士特别警告过，蛇身有环的话一定是剧毒，吓得我一个机灵，那天鼓起好大的勇气才敢出门去前厅吃饭。而此前深感担忧的小壁虎们现在成了我最坚强的后盾。如果壁虎在周围，那就表示他们的捕食者毒蛇们并未出没。于是经过这一晚以后，我每天都特别开心可以在房间里见到壁虎的踪影。就这样，我的态度渐渐软化下来，对他们十分友好，也可以甜蜜地向他们道声晚安。后来我们两个不知天高地厚地要去徒步，酒店的老板忧心忡忡地警告我们毒蛇以及可能遇见的蟒蛇，可是我们已经万事俱备，没有打退堂鼓的余地，于是硬着头皮往森林深处走去。每次回忆起这次徒步，老公都说我从未那样安静过，从未那样认真仔细地走路，而且我会每隔一阵就特意踩着地面咚咚响，所谓打草惊蛇嘛，我在警告蛇我们来了，快走开吧。在绕岛徒步的尾声，我逐渐熟悉了这片森林的地貌，也因为徒步将要结束而放松了心情。只是当我们来到海滩附近时，被吵闹的机器声音搅得心烦意乱，走近了一看是伐木的现场。我想起大家说这座岛就像是30年前的泰国还未被过度开发的美丽岛屿，可是现在不恰恰是因为我这样的旅客出现而助长了资本对这片原始地的掠夺吗？我看见一棵棵倒下的树木心痛不已，也突然想起那些令我原本胆战心惊的当地毒蛇与蟒蛇。我明白了，他们的家被我们侵犯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将会越来越狭小，直至无路可逃。后来我了解到，我看见的那条银环蛇在中国可是濒危物种，是生物多样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件事情让我放下了从小以来对蛇的恐惧，是一想到都会浑身发麻的那种惊恐万状。怕蛇或是怕蜘蛛是人类祖先留给我们的聪明记忆，那写在杏仁核里的情绪记忆，毕竟这在狩猎时代是人命关天的威胁。其实我们在岛上也一样，酒店的工作人员多次向我们说明岛上没有任何血清，所以一旦不小心被蛇咬就相当于死刑，但是他们也一再强调蛇也是因为受到威胁才会捍卫自己攻击人类，否则他们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逃走。啊， 原来动物们对我的恐惧恐怕比我对他们的恐惧还要更深呢。一想起蛇没有了家，也是于心不忍的。这让我明白了人兽矛盾的最根本原因，是人类不断侵犯自然的界限。我们所谓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消灭了野生华南虎、北方白犀牛、西非黑犀牛、爪哇犀牛、白鳍豚、平塔岛象龟、马德拉大白凤蝶、长江白鲟、小头鼠海豚、滇池蝾螈等等等等等等。这些我曾经在上海灯红酒绿蹦迪喝酒时从没想过的生命们。我对动物的恐惧渐渐消失了，但是对人类如此不负责任的过度开发与发展感到更加不寒而栗。这一个篇章是好奇。小时候的我与周身的一切生物都息息相关，和大家好像分享过，我是在一个大学校园里长大的，那算不得城镇，不是城市，也不是乡村，对于小小的我来说根本就是一个封闭式的世外桃源。那时还未过度开发，有整片整片的小山丘，我关心在哪一片池塘可以捉到蝌蚪，野花开花时会把鼻子凑在上面闻一闻，特别喜欢蹲下来观看蚂蚁、小火车，还有各式各样的小昆虫，也学会了绝对的安静与耐心去捉蜻蜓。我捉了好多好多的蜻蜓，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大人告诉过我，小蜻蜓们都是值得被保护的？它们可以非常高效地捕捉蚊子、苍蝇，有效控制昆虫种群的数量。而且蜻蜓的生长对于水质有特别的要求，因此可以作为环保标志，是非常聪明的合作伙伴。那时还没有过多自我意识的小朋友，大概只是对这一切周边的环境都充满了好奇吧。我顺便问一句，你们上一次见到蜻蜓是在哪里？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他们了。
咪，哦，你睡醒了，你睡醒了，你继续睡哈。哦，乖。
这种好奇心在我们搬到城市城镇以后消失不见，直到我出现在上海的街头，化着浓妆，踩着近十厘米的高跟鞋时，我变成了老公那时戏谑讽刺的 city girl， 就城市女孩嘛，换个谐音就变成了 city girl， 糟糕的城市人。大家感兴趣有一集南方公园对此有非常精准的刻画。不正是如此吗？外表光鲜亮丽，内核败絮其中， city people， city people。 虽说我从未被物质享乐征服过，但是仍然被表面的繁华迷晕了双眼，被欲望驱使着随波逐流。后来我搬到德国西南部城市斯图加特，因为是一座汽车工业重镇，不算是古欧绚丽夺目的美丽城邦，位于市中心的火车站通过了改造的方案没几年，却在我抵达之后几乎每个月以至于一段时间的每个星期都爆发激烈的游行活动。我只知道有一部分民众似乎很不满意公投的结果，但是既然全民表决的大多数是支持火车站改造，也就是转移至地下并在原址修建大型城市公园，那么小部分的反对游行也只会增加德国工程原本就极度缓慢的进程。这件事在好一阵子都是朋友之间的笑柄，我们嘲笑德国公共工程建筑事业的艰难，例如汉堡的易北河音乐厅历时13年，耗费超过原计划一半的造价，直到我从游客转变成为了一位熟练的数字游民搬到那里生活，它才刚建成不久。还有那被我老公称为博物馆的柏林勃兰登堡机场，耗时14年，比原计划晚了9年，建筑成果却颇有90年代的复古感，倒也不奇怪，毕竟图纸真的就是90年代末画好的嘛。虽然嘲笑他们，确实也有很多的贪腐以及政务的繁文缛节导致工程停工。那最崩溃的是，其实已经修好了的机场又被指责安全通道有问题，于是整个工程又得重新设计调整，执行可能不太行，但是监管这方面 德国乃至欧盟都是世界一流水平的。嘲笑归嘲笑，他们对安全的严谨还是很令人信服的。我们时常从这座机场出发，看习惯了世界各地如出一辙的现代化大穹顶，甚至是新加坡自带热带花园属性的白净机场。你别说，勃兰登堡机场还真有点个性。说了半天，我想突出德国工程的缓慢进程，于是斯图加特火车站的改造被一再推迟，也就不违反什么常识了。就在我对此放松警惕的时候，突然火车站工程直接停工了。那时我也好奇极了，当时的德语学校就在这附近，我想看看究竟是什么在驱使这些人一次又一次地走上街头。仔细一看，是反对环境破坏。修建工程导致环境破坏，我想到了三峡。然后再仔细想想，这下糟了，向来以工程建造速度闻名的我的祖国突然看起来有点不对劲了。后来我们又听说德国铁路公司因为必须得转移保护工程地附近的小壁虎，而损失了我数都数不清的钱。对了，在我2016年刚刚搬到这里时，他们的口号是斯图加特 2021 Stuttgart 21，现在都2024年了。我只是说一下，无论如何，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动物教育啊！一个如此庞大的公司，在面对保护品种小壁虎的时候，也必须做出让步。许多工作人员每天就在草地里去捡它们，而一座城市的发展与扩建是牺牲了当地的野生动物生活地换来的。那应该是我第一次产生吃素的念头，却在很长时间里也没有做到。这一个篇章关于喜爱，说来惭愧，想来真正的与动物有所亲密接触还是在柏林帮朋友照看一对猫咪开始的。我和大家有分享过细节，后来的好一段时间里，我都处于一种对猫咪痴狂的状态里。我从来没有体会过对一种生物产生如此宽泛且不分青红皂白的喜爱，蔓延至全世界的猫科动物。最喜欢的是随处可见的狸花猫，不过刚开始还真的是对品种猫有一定有内心的排斥，那种被人类特地培育只为了满足个体喜好且代表着一定金额的宠物，和主人一样让我看见了丑陋。当然现在我爱所有的猫咪。此前我有浅浅的去思考过这个话题，有那么一类人似乎非常乐于购买品种培育的特定猫狗，我想这恐怕是另一个角度的脆弱吧，是无法接受不确定性的一种安全砝码。毕竟保持血统大多近亲养殖的动物特征大致是可以预测的，想想背后也是有更深层次的动机存在着呢。随着经济条件改善，一个地区就会出现一定量的流浪动物增长趋势，这当然不是家猫以及小狗的问题，这实实在在就是不负责任的养宠主在无意时间留下的烂摊子，也包括欧洲依傍人类而居随处可见的鸽子，它们也是多年前的宠物。毕竟依赖人类社会而居的猫咪们，在它们大多数悲惨且受冻受饿的一生里，也猎杀且破坏了不少生态多样性。不过猫咪那是有本能驱动去捕捉鸟儿昆虫，人呀却是奔着利益的驱使，甚至捕光过一整片海域的鱼儿。2013年的一份研究估计，仅在美国自由放养的家猫每年杀死约24亿只鸟和123亿只哺乳动物。而根据英国哺乳动物协会的最新数据，英国的猫在春夏季可捕杀高达1亿只动物，其中包括2700万只鸟、麻雀、蓝山雀等最为常见。这些数字听上去骇人听闻，但是远远不及人类对动物的消耗量。我们对自然界里捕食者的批评往往都笼罩着一份自欺欺人的伪道德，这是猫的错吗？就如发生在国内某动物园令人骇人听闻的猫困猴山的生存环境，是猴子的错吗？当然是人有意识或是无意识作恶的结果啊。我这一次回国明显感觉到了小区内流浪猫的数目激增， 这导致有一部分人憎恨猫，甚至出现过某邻居出于自身利益投毒害死猫的恶性事件，绝非因关心生态环境才这样做。但是更令人无奈且崩溃的是，在国内有一部分的爱猫人士养猫不绝育却散养，这倒使我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是好。我想我们常常忘了事物之间的关联性，而只看见表层。50年代的中国曾经有过这样一场打麻雀运动。1957年1月18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生物学家的周建人在《北京日报》发表题为《雀是害鸟，无需怀疑》的文章，就肯定麻雀是害鸟，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而领导人因为麻雀以谷物为生，认定其对农业生产有害，便大力宣扬这场愚蠢至极的杀鸟运动，还敢说这大大增加了粮食的产量。真正的结局是什么？动物与人们都大伤元气，结果农田中的蝗虫几乎失去了天敌，次年粮食严重欠收，饥荒出现。所以在接触到野生动物与人类的关系时，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因果报应必定来到。只因相较于昆虫而言，麻雀过于显眼，就被人们定为头号敌人。我们常常忘了什么才是真正更危险的对象，他们往往更加的隐蔽与阴险，包括那些愚蠢的决策人。这种错误当然不止发生在中国，全世界也屡见不鲜，是人类共通的愚蠢。想想那不会飞翔的渡渡鸟。所以当我们对某些动物产生偏爱时，也免不了给整个生态系统造成失衡。当我第一次观看《我的章鱼老师》这部纪录片时，内心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主人公克雷格·福斯特从异域出发，遇见了那淘气且诡计多端的章鱼，他闯入章鱼小姐的生活领地，而对方却无条件地展示友好。这对当时在城市里生活了30来年的我来说太神奇了，简直不可想象。猫至少还是宠物，成为家猫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也建立了上千年了。那章鱼呢？在我的印象中，动物好像总是逃走或是闯入，我从来不知道野生动物也是有可能对人类表达友好的，我是多么的愚蠢不堪啊。而当我听到福斯特讲述章鱼小姐在一个晴天里会挥舞着八爪去追赶一群群的致幻鱼时，我立刻明白了她在调皮捣蛋，她在玩耍。哇，这也太棒了吧。原来动物绝非像我们想象那样编程模式的在生活，但是仔细想想，人类也只不过是在我们人类框架内按照编程模式来生活嘛，所以有什么好觉得自己很高级呢？我们不过就是有了更多的自我意识。后来我旅居到葡萄牙的小岛马德拉，在为先生预定生日庆贺时萌生了去看海豚的愿望，当然是不会踏入海族馆半步的，尤其是那种有动物表演的任何地方。我发现小岛上的海洋博物馆有一套与科研合作的项目，可以乘小船出海与海豚游泳。我的水性不算好，另一方面因为对海豚缺乏具体的了解，尽管兴奋不已，心里还是略微忐忑的。记得在柬埔寨的夜晚去海里看会发光的浮游生物时，同行出船的另一对情侣突然说水里可能有章鱼时，把我吓得不轻。路上的一只小壁虎都可以把我吓得够呛，更别说是水下那个更为陌生的世界了。可惜那时太无知，否则如果知道可以遇到章鱼，我一定会慢慢游荡，仔细观察。起初我们遇见了一大群海豚，但是随着船只前行，尽管我们的船非常小，它们越跑越快，也离我们越来越远。研究员非常耐心地向我们解释这不是目标，让他们放心地离开吧。我们希望可以遇见的是大西洋斑纹海豚，是一种尤其对人类充满了旺盛好奇心且非常友好的海豚。我看着那群渐行渐远、轻盈飞跃着海面的鱼儿们，内心已经充满了喜悦。结果没过多久，另一群约莫着有上百只的大部队突然朝我们靠近，船只慢慢减速，所有人的脸上都绽放出了最大的笑容，并惊叹不已。这些斑纹海豚一个接一个地跃出水面，大秀特秀他们了不起的身姿与速度。研究员也开心极了，再次叮嘱我们不要用手触碰它们，因为同是哺乳动物， 科学家在彼时担心人类将新冠病毒传给他们。可以下水了，我戴好浮潜面具，拽着一根绳索，便进入到了海里。船只仍然用低速前行着，如果我们静止下来，他们会失去兴趣，远远把我们甩在身后。在水里浮潜，总是有一种全然独处的平静感，夹杂着只有自己听见的水流声，仿佛时间都冻结了一般。我看见眼前有三只海豚，它们直立着整个身子，交头接耳说个不停，整个海域都充满了它们高频的声音和优雅的身姿。接着其中一只纵身一跃，潜入更深更蓝的海里。这一巅峰体验令我无以言对，一想起这么聪明如此社会化的动物，它们的同伴会被关在一个水族馆里供人观赏或是下水抚摸，就感到一阵恶心。这种与野生动物的关系，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奥地利动物行为学始祖康拉德·劳伦茨说得更好。想到一个严谨的科学家居然能够和自由自在的野生动物建立起真正的友谊，我有种莫名的幸福。这让我觉得人类在被上帝从伊甸园逐出后，痛苦稍微减轻了一点。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未来的人类回看现在的我们是如何对待其他动物时，会认为我们犯下了不亚于纳粹对犹太人施暴的罪行，我们竟然忘了自己与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也同根同源。这一章关于怜悯。如今观看动物纪录片已经和小时候大相径庭了，那时大草原上的狮子好像更有威严，珊瑚礁还没有成片的死去，蜂群也未崩溃，而现在你要是敢随便选一部纪录片，都会发现这种动物的家园已经因为人类活动的种种原因遭到了破坏，野生动物们不得不一次次妥协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一旦越界便是人兽冲突，而人类作为整体总是会灭掉它们。我们当然没有限制非洲发展的权利，你看看欧洲人刚到美洲大陆时的赶尽杀绝，看看哪一片大地的经济繁荣背后没有成千上亿无名死去的大批动物，海豚湾、地球公民、月亮熊、地球脉动等等。有那么一段时间，只要看到动物我就会忍不住的心痛。你看王朝纪录片，每一种动物的生存环境哪怕不算上人类的侵犯都如此的艰难。直到我发现哪里不对劲了，我怎么像刚开始极简主义那时越走越偏呢？这种无力感没有任何帮助，反而会伤害我自己。回国后，我和发小以及他8岁的儿子一起吃了一顿烤小豆腐，在公园闲逛的时候，他们突然提到最近捡到了一只小鸟，是一只美丽的蓝色虎皮鹦鹉，他们是在图书馆发现它的。小儿子立刻说它被剪羽了，所以飞不远。我从来没有养过鸟儿，一听见剪羽就像个笨蛋一样应激了起来。我说那么残忍的吗？好友立刻解释说，这是一种很常规的操作，因为他们被人饲养过，在野外肯定存活不下去，所以剪羽是防止它走远。我心想着，这不剪了还走丢了或是被遗弃了吗？这时他的儿子特意来到我身边说，这下你还觉得残忍吗？他的意思是这其实是保护鸟爱护鸟的一种表现。我一下子笑了起来，说确实不应该那么快下结论。后来咨询了自己也养鸟的朋友，才明白原来是因为主人还未与鸟儿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这是一种不得已的束缚手段。也是上文提到的奥地利科学家洛伦茨养的渡鸦，可以盘旋在高空时，在人群中根据他的口哨笔直俯冲飞到他的肩膀上来，他可不会给自己饲养过的任何鸟类剪羽。我的想法仍然是，如果没有能力和动物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就不要去贸然养它们，满足私欲却没有责任心或是求知欲，也是对自己的摧残。有一次我和先生去参观他妈妈的新校区，看完办公室以后，我们在窗外看见一片由树木景观为中心的天井区域，它亮堂又别致。我笑着说，这里是你们休息喝咖啡的地方吗？妈妈立刻否认，不不，这一片是留给小鸟们的活动区域，任何人都不得入内。我很受打动，小鸟的生活或是玩乐在此前从未进入过我的视野， 我能听见他们，却并不是真的听见他们。普通人恐怕和我一样，大概认识乌鸦，却不知道长得极为相似也颇为有趣的百舌鸟乌冬。这一切都要再过个好几年，我才能切身领悟其间的乐趣。这一章关于尊重。最近我和先生一起回国拜访好几年未见的家人，在一片欢声笑语的背后，我一次次向各位亲戚解释为什么我老公不爱吃肉。他的这个默认属性于我而言当然是习以为常，不过对总是用最丰盛的佳肴招待我们的家人朋友来说，大鱼大肉仍然是美食的主旋律。我在大快朵颐的第三天便无法承受这盆满钵满的荤菜，也才真正意识到自身那潜意识的转变。我从小是喜爱吃肉的，不过越是长大越发明白，那喜爱的菜肴并不是肉质本身，而是其背后的名菜系列，例如水煮肉片、糖醋排骨、酸汤鱼，还有宫保鸡丁。我的中国胃会在一年的某个时刻突然很想吃一顿这些熟悉的名称，而不是很想吃大量大量的肉。当然，这与我这些年来练习瑜伽、学习营养、深度冥想，并且理解生态环境有关。而我的先生是从小就不爱吃肉的，虽然他不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不必去标签化，但是食肉量非常小，几乎只在社交氛围中为了不麻烦他人而进食，或是偷懒时很想要吃汉堡。当然，现在 Beyond Meat 的素肉汉堡口感我们都认为已经好吃到不需要牛肉堡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还会嘲笑他不懂得美味，所谓他吃的肉也只是鸡胸肉，牛排带一点肥腻他都无法接受，更不要说皮、肉筋以及各类内脏了。好多年前他第一次来我家见父母的时候，我妈妈给他煮了一碗辣鸡米粉，他在感叹味道好吃出天际的同时，也搞不懂那块带骨的小鸡块，最后是全部都交给了我。他从小就吃不了那些拥有非常明确动物特征的部分，否则会吐。小时候的他不明白，原来自己是无法接受自己在吃小动物这件事情。当然他不吃鱼与海鲜则只是因为纯粹不喜欢腥味。我的老公自然不是一个圣人，但是当他第一次这样向我形容的时候，我才醒过来，具象化我盘中的辣子鸡原本是一只生动活泼的鸡。那只鸡也曾敏感胆小，感官敏锐，爱社交，也爱吃新鲜的玉米。从2016年了解到一些现代养殖方式的残暴与脏乱以后，我第一次萌发了吃素的念头。我也一直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素食主义者，因为我始终做不到。是的，我在生活里的大部分时间里，吃素是一个主观意识的选择。很久以来我都有一点羡慕我的先生，他根本就不需要压抑想吃肉的心情，他是真心的就不爱吃。直到去年我进入到冥想最深的那个阶段，在某个傍晚时分，我突然升起了想吃炸鸡的念头。先生说，那我们就下楼去买好自己炸吧，总是比知名快餐店炸的要更健康，恐怕也更人道。结果当我走到卖肉的区域时，拿起一盒鸡翅，我想这是不是冥想的体验给我上的一堂课，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巨大的欲望面前看见这份食物背后所流失的生命。我第一次主动放下了它们，去买了茄子与西葫芦。那天坐电梯回家的时候，他很温柔地吻了吻我的额头，我们相视笑着，非常理解对方在开心什么，我们的价值观又一次靠近了一些。我知道那一盒鸡翅还是会被很多很多人买走，没关系，我虽然不会自主主动的去消费肉类，但是妈妈炒的辣子鸡还是会加上好几筷子。他人喜爱吃肉当然也是他们的自由，尤其是小孩子补充营养需要大量蛋白质也是理所当然。我完全没有任何想要劝说吃素的意思，真的没有，只是我最惊讶的是我竟然变成了那个不太爱吃肉的人了。以前我都需要提醒自己的，尤其是在西方国家，这些大批量工业生产的动物肉有很多激素、抗生素的问题，更不要说动物养殖过程中他们所遭受到的精神摧残了。狭窄的生活空间，长期的病痛，而动物在被屠宰以前的压力也会体现到肉质里， 当然，有更人道的肉类生产与养殖方式，那样的行为用以服务人类的口欲，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大有问题的真的是美国毫无道德底线疯狂利用且残忍的肉类产出模式。当然，在我过生日的时候，我们还是有那样一个传统，去吃上一顿好肉质的牛排。它来自有机自然养殖的农场，牛儿生前可以在户外活动，它一生打过不超过3次抗生素。是很贵，不过那么偶尔吃一次，于我来说，它为了我的口腹之欲缩短了自然寿命，献出自己的身体，本来就应该是很贵重的，我很感激。确实矫情了点，不过这是一段非常自然的变化，我对自己更加满意了，也对食物有了更多的尊重。所以幸好我的先生他个子很高，否则一些亲戚恐怕会忍不住讲出那些东亚家庭令人窒息的爱，你看就是营养没跟上。但是每当我的亲戚们理解了我先生原来是因为喜爱小动物所以不吃肉，他们也非常理解与尊重他。这次的归程，他吃到了超级多美味的豆腐和好多好多我们在欧洲吃不到的绿叶菜。这件小事也让我反思了一下我们与大自然的距离。当我第一次自主且下意识地拒绝了吃肉，我有一种穿过了某个结界的感受，仿佛开悟就是那种感觉。当我们切身地感受到自己与所有生命都是紧紧连接在一起的时候，而不是我作为一个单一的个体，我们是安全且喜悦的，不是分离对立的。我这个没有什么自然常识的人，竟然感觉自己靠近了他那么一点点。最后讲一讲我所理解的动物伦理。人类不停的破坏，但也总有人类不停的修补。自从醒着生活许久以后，包括在冥想这些年感到心灵越发的干净，我根本就瞧不上那些用金钱或是地位堆积起来的名人，他们中的大多数自大无趣且肤浅至极。他们越是远离我的生活，我越发平静幸福，尤其是不去看那种什么名人的八卦留言之类的。而且也恰好给了我一个契机，去反观历史留下的那些所谓的名流，某些名垂青史的伟人们，打个引号的伟人，恐怕恰恰是那些阿谀我诈、两面三刀、追名逐利的伪君子们。多少伪善龌龊的政客，多少空话连篇还贪腐成性的领导，多少好大喜功抢夺手下层级的假科学家，更别提一场战争过后大家歌功颂德的将军了。用亲自走过二战战场的作家冯内古特的话来说，那些最善良、最滑稽、最憎恨战争的人，是那些真正上过战场的人。真正清澈的人根本不会拥有那种追求世俗之名之利的欲望。也就是说，历史中大多数真正的豪杰是如侠客般无影无踪的。我真正佩服且尊敬的人都不是家财万贯贪得无厌的俗物。60多年都与黑猩猩相处的 Jane Goodall， 帅到令人发指的 Dean Schneider 和他的狮群，当代最令人尊敬的神经科学家 Robert Sapolsky 与他观察了30年来的狒狒，颇有禅意的吴尚荣和他在沙漠里种的树，英藏联盟做猛禽保护的陆文先生，在巴西雨林救助美洲豹猫的大美人 Samantha Swicker 等等。近年来的野生动物保护是终于进入了猛兽的领地了。每当聊到多吃素这个话题的时候，总是会出现一些声音，一种声音，包括我自己也曾抱有这样的想法，就是那狮子饿了也会捕食羚羊，这是生命必要的一环。那还有一些人会说植物也是生命，吃素是伪善，这样的论点其实只能显示对方对生物链条了解过于浅显，无需继续多言或是继续深交。是的，确实不可否认，动物之间的残杀与残忍与人类世界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生物的平衡原本就是捕食者远远少于被捕食者，一片森林里的毛毛虫远远大于吃它们的蓝山雀，而捕食蓝山雀的雀鹰又远远少于它们的猎物。 事实上，真正控制顶级捕猎者数量的是被捕食者，被捕猎者。蓝山雀永远不可能吃光森林里的毛毛虫，他们也无需这么做。但是当蝴蝶的生存都步履维艰时，那小鸟和猛禽更没有机会生存下去。事实上，一个地域的生态健康也大大取决当地那些危险的捕食者是否还好好的活着。在疫情期间，我们生活不远处的德国森林发生了一场规模巨大的虫害，大约80%的树木一夜之间枯黄朽株。如果你刚好在山野附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可以听见树木轰然倒下的声音，这是欧洲乃至世界都在面临的物种单一的困境。珊瑚礁的死亡也绝非仅仅是珊瑚礁的死亡，还有依傍而生的鱼群与鲨鱼。人啊人，自卑自大又充满了悲喜剧的人类，却是可以吃光任何他们想要捕杀的动物的。但另一方面呢，人类也总是忍不住去疼惜自己偏爱的事物。我特别喜欢 APA 动保联盟一篇纪念国美图书馆猫咪的文章，他们这样说：进化赋予我们更复杂的情感，让我们生来具有承担更多悲伤的责任，即便别离后从中获取的爱和喜悦都不会消减。不过当我在《大象女王》这个纪录片里看见象群亲密地用象鼻去抚摸死去的亲属时，我笃定这种复杂的情感绝非人类仅有。我常常想，大自然给了我这一生那样丰富多彩的资源，从氧气到食物，我希望自己在死后可以自然腐化，为自然里大大小小的动物提供养分，延续生命。大约10年前开始，我是一位十分积极的极简主义分子，简直唤醒了童年时耳濡目染的节约能源的素质教育。那时我还想不到那么广阔的天地里去，我只是想着极简生活最大幅度地减少了我自己的压力，又保护环境，也给我带来更多自省的能源。现在我做不到任意丢弃任何物品，借用科学剃刀理论仪表浅见，若无必要勿增实体，若无必要勿增垃圾。人与大自然是紧紧地连接在一起的，我们都知道巴西的蝴蝶扇动翅膀有可能引起美国的一场龙卷风，那么实际上我们随意扔弃的一个塑料瓶也可能导致某个小动物的窒息或是中毒，我们那些堆积如山不穿的衣服还可能会让非洲的雨季来得更晚一些，而下一包垃圾的焚烧可能就融化极圈里最后一块冰架。这一切的结果呢，或许会令自然灾害来得更猛烈一些。其实吧，大自然既不可怕也不可爱，既不残忍也不慷慨，它从来都不是为了取悦人类而存在的，而且改变自然从来都不是人类的使命。如果我们可以尽可能少的去侵入他们的生活，那便是最好的动物保护。因为相信某些庸医的话而吃野生动物补品，或是去非洲看动物迁徙，还有渐渐火起来的南极渡轮，这些都好极了。但是另一层面来说，也恰好事与愿违，我们越是喜爱他们，好像就一定有一种执念要去看见，去触摸，更甚要抓捕还养，就好像每一对父母都做过的事情那样，一边爱护子女，也同时一边在伤害。与人的心理发展一样，过度的保护会令一个系统脆弱。对于普通人如我来说，恐怕最好的动物保护是不浪费资源，不过度消费，不侵入野外，专业的事情要留给专业的人来做。而我在过去这些年很长时间里都很反对动物园，但现在我发现其实这个世界上也有好一些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动物园。如果面向一个更加绝望的未来，其实某一些动物园会承担诺亚方舟的职责。也许那些曾经被伤害过或是人工繁殖的动物，那么就保留在人工饲养的环境，我们可以去动物园认识、观看、了解它们。而那些还在野外的动物，我们的手还没有触及、没有伤害到它们的，就将它们留在野外吧。其实还是那个道理嘛，动物园存在的本身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它也是一把双刃剑，有一些人必将遭受报应，而另一些人默默地在谱写更多生物的多样性。谈到动物的时候，我非常相信因果报应，不是宗教里带有迷信色彩的轮回， 而是我们原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我们的所作所为总归是要回归到自然中去的。当然，如果未来人都要变成仿生人，生活在沙漠般的沙丘里，那就是另当别论了，那是另一种神的惩罚。我们不是地球的访客，动物不只是动物园供人观赏与度过周末的娱乐，我们自身也是他们的一部分。我要提醒自己看看这个世界的生命吧，忘了这一点，生活自然是一团糟的。而写了这么多年的疗愈，我还是要加上去的，在大自然面前，我们那点焦虑简直不值一提。最好的疗愈是什么？是你的家呀，也就是我们身处的自然里。
我所提到的所有影视或者书籍的内容都可以在行 Awake 公众号的文本里查阅到。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的个人播客《煽风点火》，这里大多是提醒醒着生活的篇章。我们总归是可以活得轻松自由，且不给他物增加负担的。谢谢你的陪伴。如果你希望支持这档非盈利播客，可以分享你喜欢的一期内容给其他的朋友，或是订阅与我一同冥想的频道。也可以在淘宝小铺行 Awake 极简生活购入符合价值观且需要的物品。非常感谢，我是 Alison， 我们下次见。